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小贝，你一定都没有去回头听我们啊一起录的几个节目，对吧？
我们人嘛，都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这是保罗对我们的劝勉嘛，所以不回过头看，
你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我们录完了以后，蒙哥都会进去加一些料。
我这个我已经知道，但是我既然敢跟你做节目，就抱着破釜沉舟的心了。你进呀，所以无所谓了，你看你怎么样放马过来，没关系。
我们现在正在替这个明末清初啊，耶稣会在这边大爆料大翻案。
哎呦，耶稣会的爆料翻案还没完吗？
没完，我们好不容易讲到中国了，对不对？现在再给听众朋友复习一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到网上去找一找啊，这个耶稣会一直到18世纪，他们那个名声之坏啊，被欧洲各国赶逐，然后他们在各国都发起阴谋运动啊，他们弄了很多的钱、很多的财、很多的权。
哦，这边要跟我们听众稍微复习一下，假如您之前没有听我们这一串的节目的话呢，不要以为我们这个节目是讲基督教的，所以基督教的就是你们就是跟耶稣会是同伙的，这个你的印象，假如说呢，过去是这样的印象的话，我们今天就是要让你知道什么是事实的真相啊。
对，有的是鸡，有的是鸭，基督教不是鸡都在叫的意思啊，而是说呢，有许许多多的人从主耶稣就已经明讲了，将来有许多人要冒我的名来啊，其实是披着羊皮的狼。那这个耶稣会在欧洲的名声非常坏，甚至连菲律宾都给赶走了。
哦，在菲律宾都待不下来。哦 ，OK。
全世界呢只有一个宝地，就是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啊。无论是台台海两岸呢、这个。对于耶稣会的评价仍然是，哎呦，他们是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把西方的火器、科学、天文介绍给中国的。
我们读书的时候
了不起
的
人，真
的
是如此吗？如果他们是像西方历史以及其他所有国家所讲的存心不良，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在中国历史里面找到印证，找到线索，就这样讲好了。那是不是真的如此呢？就等小贝还有听众朋友自己再去进一步的查证嘛。那我们上次讲过，耶稣会呢，当他进到一个大致太平的国家的时候，他会挑起争端，引发内战，让你在权力上制造一个空隙，而且他们会直接进到你的权力中心，用他们所有的学问科技取得皇族的信任，让两边打起来，三边打起来，他们呢预备从中把这个政权收拾起来，让这一国的人都归顺罗马教廷。
哎呦，你这听起来就像这个哈，最近小贝还看到一些这种什么日本幕府时代的忍者，哎呦，听说也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去看一看了。到了先从明末清初开始看呢。明末清初的时候，到底有哪几个势力在打仗？一个当然是崇祯皇帝这边，对不对？还有一个呢？闯王
李自成，
李自成还有一个人跟他同伙，叫什么？张献忠是吧？
张献忠跟他也不能算同伙，他们也算是竞争者。
好，张献忠、李自成，
对，
崇祯皇帝以后呢，这个明朝有他们的什么福王是吧？跑到江南来。
哦，那是这个明末的时候，等于算是啊，这明朝的皇帝大家都人人自危啊，所以呢一路跑啊，换来换去，
那当然，这贯穿明清历史的人物，我们前一次已经说过了，就是鼎鼎有名的德国人汤若望啊，耶稣会的教士，从利玛窦他就已经 想好了，这个利玛窦比他们至少是早上半个世纪，
对对对，
他就在澳门那个地方立了学校，你要来呢就一定要投身汉学，一定要会讲中国话，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会写中国文，
这个这语言中心就在那里，
语言中心，
而且发的 I20 给这个啊，
对
啊，给这个西方教师，你要进到这里面来先各地的省份的语言先精通，很不错。
那汤若望他们是一批人被一个叫做金尼格的耶稣会教士从欧洲招募来的，这我们前次也讲过，他大概招了22个，有5个死在路上，有17个到了澳门啊。那你怎么从这里边再得到这些皇亲贵族的重用呢？那就是汤若望除了他有这种天文知识啊很有办法之外，他为什么会一下子被徐光启他们推荐到朝廷里面去，你晓得吧？
汤若望
对，汤若望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澳门，基本上是跟着这个葡萄牙的商船过来。
嗯，
那个时候英军和荷兰军联合攻打澳门，
哦，
汤若望就指挥大炮啊，砰砰砰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哦，已经有防备，帮澳门守备就对了。嗯，
哎，这一下子，中国的官员说这个是个高人啊，
就以制夷嘛，嗯，
对不对？才把他推荐到朝廷去，所以他能够一步登天了。
哦，是因为先有了军功哦，然后再推荐上去。我以为他是送了一些什么怀表之类的哦，
那个不够看、
这个、哦，那个不够看哦。
因为他们来以前都受过训练的，只是你不能做得太明目张胆，所以每次碰见这样的例子啊，包括第一次人家推荐他进京去，他都要顾表谦虚一下，说：“哎呀，这个与我们传教事业不合啊，其实我不懂啊。”然后呢，旁边的人呢劝说一下呢，他就半推半就的就上去了啊。那有这本事的显然不止他一个人呢，要不然怎么会南明的势力还有其他的反明的势力都有耶稣会的人给他们做参谋呢、嗯、是不是
又会制造枪炮弹药又有军事的才能，那对于他的这个革命事业啊一定会大有注意嘛。嗯，
是啊，所以你有没有办法想象啊，为什么说这些耶稣会的人是非常有问题？他到了一个国家来，他居然是帮你打仗，
是为了彰显神国嘛？必须先用非常手段。哎，这我们啊，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也是有曾经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先打赢你，把你杀光光，驱逐了之后再说五族共和这样子。嗯，
那我们再回到前面所讲的这个耶稣会的这个守则啊。
嗯，
有人说真的，有人说是假的，但是他就明讲了，你们在制造内乱以后呢，要每个地方都有你们的内线，都有你们自己的弟兄，别人不知道，你们自己要晓得。
哦，这就也算是他们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守势啊，能跟天地会啊学会这种守势，反清复明，对不对？大家彼此是兄弟，手一定要做一个什么守势，哦，他们也是来这一套就对了。嗯，
哎，他们都认识，那时候洋人嘛。按着顺序讲啊，这个汤若望进入明朝权力的中心，上一次节目已经讲过了，从闯王李自成开始说。李自成的势力有耶稣会的人加入，已经到了最后了，就是崇祯17年，那个时候他跟张献忠呢已经分开了，张献忠到四川去啊。
李自成对陈圆圆一款深情啊，这是奇男子啊。嗯，
你说陈圆圆是男子，李自成也是男子，所以他们俩是奇男子。
我说李自成是一个奇男子，这些奇艺啊什么，就是为了这个一个女人嘛，他在爱这个女人。
哎，你这是哪个连续剧看的？这我怎么没看过？
哎，是的，是的。
我讲我的，你讲你的，好不好？啊，啊，汤若望先到了北京，然后他离开北京，再回到北京，他中间去了哪里呢？
他去游山玩水不行吗？啊，
他去的是西安，接那个带他们来中国的金尼格的位置。而这个金尼格呢，曾经在这个山西那一带啊，有相当成功的啊宣传罗马教的成绩。
山西本身就是一个金融啊的这个等于算是金融中心呐，啊，这很多的票号，中国很多的票号都是山西人开始的。
嗯，然后呢，金尼格这个传道的一个重点呢是什么地方呢？是陕西的绛县。
陕西跟山西又不一样啊。
哎，就我爸爸河南人，他每次小时候给我们讲，就陕西跟陕西，
只有他分得清，
只有他分得清。这个字很少用，就是投降的降，但是绞丝旁。念 将，这个地方成为当时全中国信天主教最多的人。
哦，是啊。
夸张到什么地步呢？县政府发公告叫大家信天主教。
哦，这很好嘛，这不就是有一天啊，现在所有这个在这个中国传教的这些传教士的梦想，有一天对不对？政府下令全部人你都要给他信这样子啊？
啊，对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德高望重的耶稣会教士啊，他们说他是高人啊，怎么样怎么样好啊，大家叫大家都去信。
哎呦，大家跟着他走就对了。
哎，那在这个绛县里面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天主教徒中国人，名叫韩林。
哦，是有这个历史人物吗？哦，
有，
他是派到葡萄牙去进修过的。
没有，他们就是跟着徐光启啊，跟着汤若望这些人，从前都是一伙的。
哦，朝夕相处，
学习这么西洋的兵法。
哦，那不错啊，那算是当时也算是海归就对了啊。哎呦，
那闯王李自成往北京来的时候呢，他就经过山西，这个明朝的皇帝呢就派了汤若望啊，
嗯。
和军队呢一起往那边去，要剿李自成。
哦，本来汤若望是要去剿匪的，就对了。哦，
来派他掌管这个水火利器啊。
哎呦，
他会开大炮吗？
哎呦，那个时候已经做了一些这个火器，我知道。嗯，
哎呀，那时候火器没有耶稣会这些人是不行的。那个时候明朝的大炮就是所谓的三步，这打不远、打不中、打不响。
打不响，基本上大概就没有打出去啊。嗯，
是啊，那他们耶稣会他们来的，他们这些人手上都有这种测量仪啊，就像拿破仑打炮兵一样嘛，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办法。
哎，那也真的很不容易哦，他们一定有一批工程团队啊。嗯，
哎，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哪有宣教士派出去的时候，第一个装备是这种火器，对吧？他去真打，你打的真的是杀人了，这不是假的玩的。
嗯，
这种传道士怎么叫做德高望重？这种极有问题的人物，反正他派汤若望去要去剿李自成，
嗯
啊，结果怎么样呢？这历史没交代了。
历史没，那我们就来编织一下，很有可能李自成就信主了，那个时候他就认罪悔改。
我跟你讲，整批的人投降，包括那个韩林。
哎呦，这简直比你圣经里面的故事啊！哦，全程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
接受李自成帮个忙。这李自成得了韩林之后就重用他，但是当时汤若望跑到哪里去了？不知道，他回到北京去了。他没有在他的大炮旁边，那个时候不知道谁了，试着去放这个大炮还给炸伤了。那往后的事情就发展得非常快，而且十分离奇啊！因为李自成进北京是一枪一弹都没有放，是里边的人替他开的门让他进来的。而汤若望呢，上次已经说了，他把坏消息告诉崇祯皇帝之后呢，哎，自己守在自己的这个小教堂里边。李自成大军进城，他有没有事儿？他没事儿，立刻换了主人。哦，你看看，
哎呦，这个蒙哥又提供了现在这个哈中国制片家的一段故事，可以去好好拍一拍。嗯，
哎，我不要去等他们拍，以后等蒙哥呢，把他编一编，叫我们刘三川弟兄来讲说书，对吧？大名演绎，
这种大名，这种光讲啊，哦，没有意思，要有看到人，特别要有能够看到
圆圆，知道了。
对呀，啊，看到一些说，例如说还有这个哈，当时有很多的草莽英雄啊。嗯，
那这是北边啊，西边呢？我们刚才说了有张献忠，
大西国王了，就是写下七杀碑的小辈心目中的大英雄啊啊！张献忠，
张献忠的天学国师，
嗯，
利类斯、安文斯两个耶稣会教师。
哎，嗯，那这些人他们怎么跟这个张献忠能够沟通啊？他们都一来没多久，说不定张献忠他也不讲普通话，对不对？
哎，
张献忠是不是四川那边的讲隔叉子的这样的人啊？
你讲话稍微小心一点好不好？张献忠打下四川的时候，这两个人原来是效忠明朝在那个地方的官呐。啊。
嗯，
张献忠来了，他们就躲起来，然后后来再投降。张献忠对他们礼遇有加。但是也好景不长，后来清兵来又把这两个人抓走送回北京，几经波折啊，又成为汤若望的同事啊。这边细节我们就不讲了，但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两个人呐，啊，还上告 他们耶稣会的总部，说汤若望的私生活不检啊，有小老婆，有孩子，还有同性恋的问题，是真是假，至今还没有定论呢、啊。哦，你看见了没有？明朝朝廷内是耶稣会的人在帮他们弄军事，李自成、张献忠，还有
身边都
南明的这个福王这边，通通都是耶稣会的人。那这些明末的耶稣会与中国的关系呢，我们还剩下南明这边没讲啊，这一段也是知道的人比较多的。在永历朝廷这边，两个最出名的耶稣会教士，一个叫做瞿安德，一个叫做普弥格啊。咱们最近这个习大大访问波兰的时候还特别提出这个普弥格，是波兰人曾经在中国做耶稣会的教士，来表示我们中波两国啊，其实有深厚的情谊。我们就先说这个普弥格是谁好了。我这样问你好了，假如有一个人啊，他来到一个国家，就很快的把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啊，翻译成他的本国文字，送回到本朝去。那你觉得这个人到底是好人呢，是坏人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哦，那可能就是他本身就是也有历史学家或者人类学家的背景。哦，难怪他研究这个国家，他搬到这个地方来，因为他就好好的了解他们。有人就是喜欢这样建立档案做资料嘛，对不对？有人天性就是做这个研科研的料子。哎，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世界上就是分这样，有人为什么他就是去读博士之后他找不到工作，还能够
再做，他就去教书，对，
他还能够说去做博后，博后薪水那么少，他为什么还能够撑得住？他还愿意往前面，因为他天生对这个所谓学问的热爱啊。
哦，这个博后就是厚此薄彼的意思。
他觉得在经营在学问当中，虽然钱拿的不多，但是他觉得他还是觉得自己过去所念的并没有放下来，并没有毁于一旦。哎，因为他觉得从头开始自己过去那就算什么呢，对不对？哦，所以他到了一个新的国家，他还是拿出这种研究的精神，这样的人在所多有啊。
很好很好。那有没有一个可能，他就是根本就是个间谍的？
那哎呦，那你这么，你这特别是蒙哥早说这个时候很敏感了啊，知道现在在我们所处的休斯顿的 Medical Center 最近是风声鹤唳啊。
哦，怎么啦？我怎么又不知道你这些事情呢？
哎呦，你都不知道，你去打听看看吧。
我打听就是找你啊。
有很多的研究员啊，一些这个资料啊被怀疑呢，哎，对国家不忠诚啊。
哎呦，这种流言我们下节目再私下讨论。好了，普弥格来到澳门的时候已经是清朝和剩下的反清势力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啊。那他最出名的一个著作就是中国地图册啊，有的时候被称为中国拉丁地图，因为他都是用拉丁文写的，虽然这个人是个波兰人。他里面介绍了啊，你听着啊，明确地指出中国有29个金矿，63个银矿，13个铅矿，29个锡矿，136个铁矿，37个铜矿和11个汞矿，还有17幅图分别介绍了15个省中的每个省以及两个属省管辖地区拥有的各种金属矿场的数量。那请问你他安的是什么心？是像我们现在大家所说的哦，像欧洲介绍中国文化的心？
那他就是很有心来要来建设中国嘛，对不对？他帮助中国能够现代化，所以来调查这个国家有哪些矿产，这也无可厚非啊。
真是谢谢你。那后来这个普弥格还带了好几封这个皇太后的信往罗马教廷去啊，基本上就是向他们称臣，请求他们祈祷，请求他们帮忙，并且说乱评了之后呢，请你们再派人来，是吧？哎，我们简直就成了罗马的归属国了。但是他这一趟出使呢，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的帮助，而且等他回头的时候，基本上南明的气数已尽了，他也没有能再返回中国，就死在大概是中南半岛吧。另外一个人瞿安德就更有意思了。是这个人呢，使得南明的朝廷里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啊， 都叛依了罗马教。是这样子，永历皇帝呢啊还没有生儿子，屈安德就叫他们祷告，哎，果然生了个儿子呢，他就叫他们都受洗。于是太监、妃嫔、皇太后，大大小小，大家都受了洗。
哎呦，
那罗马教尤其要做婴儿洗啊，可是要给他施洗呢，哎，他爸爸一想，说将来呢，他要是
没有拜祖先怎么
办？不是不是
啊，不是，
他就不能够享受这种后宫的嫔妃之乐。
哦，因为哦，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照那个时候，只要传教士有好好跟他们讲说避免淫乱的事情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说不行啊。
哎，所以我自己是可以呀、啊，啊，对吧、啊？但我这个小娃娃不行呐、啊，所以就只有他没有受洗。嗯、那你要不要想想看，后来这个小娃娃怎么了？
啊，这个明朝的王室原来还有留了一个这样的龙种。希望他以后可以不用啊，就是哦，就是还
可以龙种。对了，对啊。
嗯，那这个人明朝，他这个人后来正有活下来，是历史上的人物吗？
他是历史上的人物，但是历史的记载拒绝受洗，过了不久突然重病，就屈安德又来了、嗯、啊！上天处罚你们，赶快给他受洗，病又好了。
哦，
这有没有自导自演的嫌疑啊？怎么从来没有人这样追究下去呢？啊，因为这就是。耶稣会的教士在欧洲最被人诟病的手法，也是他们最擅长的伎俩。当时这几个人是在南明这个朝代下赌注，他们也从澳门替他借军队、借大炮，哎，的确打了几个胜仗，但是到最后还是被清兵所灭，屈安德也就死在战乱里边了。所以我说为什么要去看这些历史，耶稣会那个秘密信条里面的手段，
嗯，
你们要用暗杀，要用毒药，要制造纠纷，制造敌对的内乱，让两边都有人，制造政权的中空，取得政权，欲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且因为你们服从我们这个誓言的缘故，服从你们领导的缘故，你们所犯的一切罪都不算罪。
嗯，
明清之际在中国的种种动乱，
嗯，
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空隙，如果你能够派兵来的话、哦、这整块地就变成我们的殖民地了。
嗯，
但是当时无论是罗马教廷或者是葡萄牙，对于这个遥远的中国这么大一块地方啊，还没有转过神来，也顾不了太远了。同时呢，清朝的势力是越来越稳固，汤若望他们也派了使节往罗马去。但是总结那一段时间里，这些耶稣会的教士那是在中国掌了大权，明清的王都对他们是敬爱有加、
哦、
有叫爷爷的，有叫爸爸的，是不是、
哦、
什么事情都问他们。
哦，因为明朝那时候当然也已经败亡了嘛，特别是一些逃亡的这些哈、啊、都没有什么实权的皇帝，只不过因为血统上沾了一点朱家的关系。嗯、
是啊，我们现在历史学家很喜欢讲说，哦，我们那个时候中国人用佣兵啊，就是用葡萄牙兵啊，这些葡萄牙的炮兵多勇敢啊，
嗯，
还有为我们牺牲的，
嗯、
你不知道这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就很可惜没有后援啊。要不然中国呢现在恐怕啊，中国以后几百年的历史呢就成了他的殖民地了，像巴西一样。
哦，他本来要好好的胡搞一场就对了。嗯，
这不单是好好的胡搞一场，而且那真的是就差这么临门一脚了。
哎呦，
是这么危险。对，
那实在是当时实在是失之交臂啊，对不对？
是啊，
你这个大好江山被北边的这些哈、啊、留辫子的这些鞑子给拿去，那要不就让西洋人来占领，那早知道当初就给西洋人占领，
就是
这还比较好，
就跟台湾一样嘛，对不对？后来为什么要给国民党占领？
对呀、啊，
直接给老毛解放不是很好？嗯
嗯、真的是这样子、嗯，
真的是这样子，
可能蛮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毛泽东是到当年自己亲征到台湾，一看这个地好地方，他就留下来，
好地方，对对，
他就不回去了，
他就留下来，对对对，后来娶了这个小贝的姨妈。
人会变的嘛，是不是？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毛同志啊，哈、
嗯，
他的诗词歌赋里面，这个人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嗯、
又坏又浪漫，嗯、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
好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里。星辰运转，宇宙浩瀚，天地万物。